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刚才诗班在唱诗的时候，第一首他们用英文唱，我有一点失望。
刚刚诗班唱诗的时候，第一首是用英文的，我有少少失望。
因为我知道是崇真会的联合诗班。
因为我知道是崇真会的联合诗班。
我说为什么不用客家话唱，要用英文唱呢？
为什么我说不用客家话而用英文唱呢？
那神很快就听了我的祷告。
那神很快听了我的祷告了。
我马上第二首就用客家话唱。
第二首就立刻用了客家话。
为什么我说这些话呢？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话呢？
因为我是广东梅县人。
因为我是广东梅县的。
我是客家人。
我是客家人。
每一次看到有客家的弟兄姊妹，有客家的传道同工，
每一次见到客家的弟兄姊妹传道同工，
我心里就特别的激动。
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激动。
因为我们知道客家人都非常的保守。
因为我们知道客家人都非常保守的。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客家人的心好像比其他的人更刚硬。
有时我们发现客家人的心好像比其他人都刚硬。
所以听见有一些客家人信了主，客家人跟随主，客家人这个侍奉主，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恩。
所以听见有客家人跟随主侍奉主又信主呢，心里面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今天他们能够用他们的自己的客家话来颂赞我们的主。
所以我感谢主，今天我们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客家话来感谢颂赞我们的主。
你们知道我们客家人是非常谦卑的一种这个族群。
你有没有知道呢？我们客家人其实是非常谦卑的。
我们叫猴子都叫哥哥的。
我们是叫马骝仔不叫哥哥的。
我们叫做猴哥，叫猴子就叫哥哥的。
是的，就是那个发音好像猴子又好像哥哥这样的。
不是，就直性就是这样。
直性就是添啊，牧师。我觉得客气少少。
那个叫猫呢就叫公公，那就更谦卑了。
如果叫猫呢就叫公公，好
像叫喵公就叫猫公。
猫公啊。
那么更糟糕呢，更过分呢，更夸张呢，叫蚂蚁也叫公公的。
最过分、最夸张咧，就系最惨就系蚂蚁都叫做公公，
叫做蚁公啊，
叫蚁公啊。
所以我们客家人其实，在神面前应该是很谦卑的一个族群
啊。所以我哋呢个族群喺神面前其实系好谦虚嘅。
但是我们看见神，好像魔鬼撒旦在这群人的当中，好像心里蒙了脂油
啊。不过我哋发现魔鬼撒旦好似喺我哋呢个族群里边咧，让我哋心蒙咗脂油。
感谢主，今天我们听见这些弟兄姊妹用客家话来赞美主。
感谢主，今天我们听到弟兄姊妹用客家话来赞美主。
感谢主，我们聚会进入第二天。
感谢主，聚会来到第二天了。
今天早上我们听见赖若翰牧师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早上听到赖若翰牧师告诉我们。
今天世界上的人叫做一等公民。
这个世界上的人叫一等公民。
那么他们等许多的东西。
他们在这等很多的东西。
基督徒是二等公民。
基督徒是二等公民。
因为我们还要等上帝。
我们因为还要等上帝。
那么当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我的一个长辈。
我就想起我一位长辈。
在快90岁的时候。他就去进到了那个老人院养老院。
当他差不多90岁的时候，他入了养老院安老。
后来他就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祷告信给他的亲友。
后来他就写了一封祷告信给他的亲友。
他说他现在已经90几岁了，到了养老院。
他说我现在已经90岁去了养老院了。
他说我是三等公民。
他说我已经变成三等公民。
他说第一要等吃。
第一要等食。
第二要等车。
第二要等车。
第三要等死。
第三就要等死。
就他等了6年，现在还在多伦多，还在没有死，还在等。
不过他虽然等了6年，现在继续都等着。
他说他是三等公民。
他说他是三等公民。
但是当我想到这个老人家的时候。
当我想到这个老人家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岳母。
我就想起我的岳母。
我太太的母亲。
我太太的妈妈。
今年96岁。
今年已经96岁了。
每一天早上晚上各有1.5个钟头的时间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每一天早上晚上都各有1.5小时是跪在神面前祷告。
2年前他还1个月去讲一次道。
两年前他用每一个月出去讲一次道。
现在他老的他已经不太能够在自由的行动。
现在年纪实在太大了，不能够自由行动了。
他一直在主的面前就是在那里祷告。
但他一直在主的面前在祷告。
他听见我们说三等公民。
当他听到我讲三等公民的时候。
当他听到讲到听到等死的时候。
每一次当他听到等死的时候。
他很不甘心。
他就很不甘心。
他说我不是个等死的一个老人。
我不是一个等死的老人。
我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老人。
我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老人。
一个96岁的老人家。
一个96岁的老人家。
向着神有这样一个盼望。
向着神有一个这样的盼望。
天天警醒祷告。
每一日天天警醒祷告。
他不断的为着这次的聚会。
他不断的为到每一次的聚会。
不只是为我祷告，为三个讲员祷告。
他为李牧师祷告，也都为到三个讲员来祷告。
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相信神要在这几天的时间做他奇妙的工作。
我相信神要在这几天里面做他奇妙的工作。
我们谢谢刚才叙院长叙牧师跟我们读的那段经文。
我们多谢主牧师刚才带领我们读出这段的经文。
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下来头一件耶稣所行的神迹。
这个是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行头一件的神迹。
昨天晚上我已经讲了。
昨晚我已经讲了
什么叫神迹呢？
什么叫神迹呢？
神迹就是神的迹，
神迹就是神的事迹。
那个迹就是脚迹，脚中的意思。
那个迹就是脚中的意思。
那个迹就是事迹的意思。
那个迹就是事迹的意思。
什么叫神迹呢？
什么叫神迹呢？
就是神所走过的道路。
就是神走过的道路。
什么叫神迹呢？
什么叫神迹？
就是神所做的工作。
就是神所做的工作。
当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
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
前，我们有十天的时间，
我们有十日的时间，
我们在神的面前思想这个题目。
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思想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还需要神迹吗？
我们今天还需要神迹吗？
在这个所谓科学昌明的时代，
在这个所谓科学昌明的时代，
到底我们还需要所谓的这些超自然的，好像被人看为这个迷信的东西，成为我们信仰的内容吗？
到底我是不是还需要这些好像是超自然的事情，同这个科学不冲突协调的事情来证明
我们盼望这十天的时间里面，
在这十日的时间里
面，把问号变成惊叹号，
我要将问号变成惊叹号。
昨天晚上我说这是约伯记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
昨晚我说这个是约伯记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约伯跟我们一样。
约伯同我们一样。
遇到许多人生的问题。
他遇到很多人生的问题。
许多的挫折。
很多的挫折。
许多的困扰。
很多的困扰。
许多的环境的压力。
很多环境的压力。
还有许许多多向神发出的问号。
还有许许多多向神发出的问号。
弟兄姊妹，我们现代人不也是这样吗？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都一样吗？
尤其我们这全世界的华人。
尤其全世界的华人。
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里面。
到处天灾频频。
到处天灾频频。
我们看见天灾带来许多的人祸，
我哋见到天灾带来好多嘅人祸，
我们就常常会向神发出一些问题，
我哋就常常向神发出一啲问题。
神啊，你到哪里去？
神啊，你去咗边度呢？
神啊，你如果在那里，你在做什么？
神啊，如果你唔喺呢度，究竟你做紧啲乜嘢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在主的话语里面找到答案。
让我哋喺主嘅面前，喺主嘅话语里面揾到答案。
我们今天需要神迹，
我哋今日需要神迹。
求主让我们看见这神迹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求主俾我哋睇到神迹对我哋何等嘅重要。
在今天晚上这段时间里面，
在今晚这段的圣经里面，
我盼望再一次从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
我们要从这段很熟悉的经文
想一想，到底这个神迹跟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看这个神迹跟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
我是很简单的把我自己的一点点的背景跟大家做一点介绍。
我要简单的将我一点的背景分享给大家知道，
因为这个跟今天晚上我分享的有非常直接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要分享的是一个直接密切的关系。
在高一的时候，
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到教会。
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去教会了。
有很多人去教会受到教会的吸引，我也是一样。
有很多人被教会吸引，其实我都一样。
我那个时候教会吸引我什么呢？
那时候什么吸引我呢？
我非常非常喜欢教会的音乐。
因为我很喜欢教会的音乐。
后来我一个同学知道我很喜欢音乐。
我有一个同学就知道我好中意音乐，
就拉我到教会去参加诗班，
就捉我去教会参加诗班。
那么一进诗班如鱼得水，
哇！一入到诗班咧，简直如鱼得水。
哎呀，在诗班的里面，我非常喜欢那个气氛。
喺诗班里边，好中意嗰个气氛，
也觉得教会的人非常的单纯可爱。
喺教会里边真系感觉到单纯可爱。
那么自己也有一点小聪明，
不过我就有少少聪明。
因为年轻的时候也长得比较可爱一点。
年轻嘅时候到而家都长得比较可爱一点。
慢慢都冇而家咁好。 我曾经跟大会要求明天换翻译，这翻译不忠实。不过既然你说我现在，我就接受吧，我就接受，
还是准确的。
哎呀，年轻的时候比较可爱。
年轻的时候呢，好可爱。
这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就人见人爱。
在教会里面呢，都是人见人爱的。
在失败里面，很快就好像我们刚才的弟兄一样，就甚至做了教会唱诗班的指挥。
就好似头先嗰位弟兄咁，好快就做咗诗班嘅指挥啦。
在青年团契很活跃，
喺青年团契里面好。
他们就选我做青年团契的团长，
佢就选咗我做团长啦。
然后我非常喜欢小孩，
我亦都好中意细路仔。
后来就开始在儿童主日学参与侍奉，
都喺儿童主日学开始参与侍奉。
可惜没有做到校长，不过做到副校长也不错了。
可惜虽然做唔到主校校长，不过都做咗副校长啦。
所以我做诗班的指挥，
所以我做诗班嘅
青年团契的团长，
青年团嘅团长，
也做了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副校长，
亦都做咗儿童主日学嘅副校长。
但是我清清楚楚知道一件事情，
但我清清楚楚嘅知道。
我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所谓的基督徒。
我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所谓基督徒。
四年的时间，我用一个字来形容我那四年宗教的经验。
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我四年的宗教的经验，
就是混。
就是混。
我在教会里面混得不错。
我在教会里面捞得不错。
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能够在那个情况里面混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真是看见自己相当不错。
真的觉得自己都不错。
但是当我蒙恩得救清楚重生的时候。
但是当我蒙恩得救清楚重生的时候。
后来神呼召我出来全时间侍奉的时候。
后来神就呼召我出来全时间侍奉。
我就对像我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有很深的负担。
我就对这种所谓的基督徒有很深的负担。
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记录下来的神迹。
是耶稣基督在地上面所行的第一个记录下来的神迹。
昨天晚上我已经讲了。
昨晚我讲了，
神迹不在乎迹，而在乎神。
神迹不是在乎那个事迹，而是在乎神。
我们今天拼命跟人家谈迹，而忘记了那个迹的背后最主要的因素是上帝的本身。
今天我们讲太多这个事迹，而忘记了在神迹的背后那位神本身。
如果我们相信的神，
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无所不在，
是无所不在，
是无所不知，
是无所不知，
是无所不能，
也是无所不能的。
弟兄姊妹，对他就没有难成的事。
弟兄姊妹，对他来讲就没有难成的事。
弟兄姊妹，神迹奇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是一个很超然的事情。
弟兄姊妹，神迹奇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不是超然的事。
所以到了约翰福音总结的时候，
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做总结的时候，
昨天晚上我们讲到20章30节31节，
昨晚我们讲到约翰福音20章31、32、33、31、32。
记这些神迹的目的，
记这些神迹的目的
有两个，
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在理性上，
第一个呢在理性上，
一个是在生命上，
第二个在生命上。
在理性上，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在理性上面，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第二，在生命上，心若信他，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
第二个在生命上面，就是我们因为信了他就有永远的生命。
这也就是昨天晚上我所说的点跟线，这两个很重要，今天教会不可以忽略的真理。
这个就是昨晚我讲这个点和线是今天教会不能够忽略的真理。
昨天我讲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
昨晚我讲到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当保罗提到因信称义的义的时候。
当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义的时候。
他说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本于信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点。
本于信是开始，也都是那个点。
以至于信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以至于信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动态的事。
其实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看见这两样东西的配合。
其实圣经一直给我们看到这两样的配合。
今天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难处。
今天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难处。
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只有很多的线，但是没有一些很清楚的点。
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线，不过没有清楚的点。
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聚会。
很多聚会。
很多很多我们看见可以在教会里面拿出来的一些活动的东西。
我们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可以拎出来的活动的东西。
但是像我有四年的时间做了挂名有名无实的人，
就好像我在教会里面做了四年，很多活动有名无实的。
很多时候我们有点又没有线，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点，不过又没有线。
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是信主了，但是我们没有成长。
我们信主是信主，不过没有成长。
圣经里面一直提醒我们这两件事情需要坚固。
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这两件事情都需要坚固。
耶稣来教我们得生命。
耶稣来叫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的生命，
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
昨天我说，他使我的福杯满，还要溢出来。
昨晚我亦都讲过，使到我的福杯唔单止满，而且涌溢出嚟。
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得胜要得胜有余。
保罗都讲俾我哋听，我哋要得胜，而且系得胜有余。
他不是说我们只是得胜，
佢唔系叫我哋净系得胜啊。
英文说我们是，不只是一个 conqueror， 一个征服者。
我哋唔单止系一个征服者，
他是 more than a conqueror， 比征服者更得胜，
我们要比一个征服者更加的得胜。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今天教会兴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让我们生命成长是今天教会能够兴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二章，
刚刚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
我们都非常熟悉，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了。
这是水变酒的一个神迹，
就是这个水变酒的神迹。
我把它叫做生命本质的改变的一个神迹。
我称它为一个生命本质改变的神迹。
它里面特别强调那个变字，
里面特别强调那个是变。
因为这个水和酒是两种不同成分的东西。
因为水和酒本来是两种成分不同的东西。
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第一个神迹就给我们看到水变成酒的这样一件事情。
但是耶稣在第一个神迹里面就给我们看到水变酒的这件事情。
在过去多年来，
在过去多年来，
我在神面前一直有一个负担。
我在神面前一直有一个负担。
特别看到今天华人教会，普世的华人教会。
特别是看到今天普世的华人教会。
我就想到两件事情，
我就想起两件事情了。
在两天前，当我们为了这个聚会有个祷告会的时候，
两日之前，当我们为这个聚会有祷告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三位讲员，
我发现我们三位的讲员，
当我们简单的介绍分享一点我们的负担的时候，
当我们简单介绍和分享一些负担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共识，
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共识。
弟兄姊妹，当我们有那个共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默契。
当我们有这个共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建立起非常好的默契。
因为我们都非常强烈的觉得今天的教会需要回到圣经。
我们都有一个强烈的负担，觉得今天教会需要回到神的说话。
我们必须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
我们要回到圣经，
因为阿摩斯书告诉我们说，
因为阿摩斯书告诉我们，
有一天，
有一天，
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饥饿不是因为无饼，干渴不是因为无水。
这个世界的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也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
因为没有神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们今天什么都有。
我们什么都有。
我们今天缺少主自己的话。
我们就是缺少了主自己的话。
神的话是我们侍奉主的本钱。
神的话是我们侍奉主的本钱。
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我们不只是要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不单只要回到圣经。
我们要 back to the basic， 回到那个最基本的。
我们要回到这个最基本的。
根基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
根基的建造非常重要。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
他给我们一些很特别强烈直接的提醒。
他给我们一些很强烈直接的提醒。
他五章六章七章马太福音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前，他最后的结论说什么呢？
在讲完五六七章这个登山宝训之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七节。
在七章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非常非常严肃的对着当时听他讲到的群众说了他心里面的话。
耶稣非常严肃认真地对着听到的人讲了心底的说话。
他给他们一个宣告。
他给他们一个宣告。
事实上是一个警告。
事实上是一个警告。
神的话就是那么奇妙。
神的话就是这么奇妙了。
当我们看见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我就回到圣经去找地震这两个字。
我就回圣经里面找地震这两个字。
我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找到了这个地震这两个字。
我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找到地震这两个字。
那里告诉我们说在大地震的前两年，
那里说在大地震两年之前，
阿摩斯得到上帝的默示，就讲了阿摩斯书的内容。
阿摩斯得到神的默示，就写低了阿摩书的内容。
大地震的前两年，
大地震的前两年，
神已经向以色列人发出宣告。
神已经向以色列人发出宣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一开始就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提醒。
今天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
你看阿摩斯书，
你看阿摩斯书，
大地震前两年，
大地震的前两年，
他说话。
他讲嘢了，
他就向以色列人宣告，
他就向以色列人宣告。
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
在第四章，他讲了一句我们都不是几熟的说话，
很熟的话，
好熟的话。
在那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
在这句说话里面讲，
你们当预备迎接你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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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当预备迎接你们的神。
当我读那句话的时候，
当我读这句说话的时候，
大地震前两年，
大地震的前两年，
神宣告你们当预备迎接迎接你们的神，
神就宣告你们要预备迎接你的神。
弟兄姊妹，巴不得这一个事情，这一件事情提醒我们。
弟兄姊妹，巴不得这件事情能够提醒，
让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是被奋兴起来而已。
让我们不单止是被奋兴起来，
让我们知道神奋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知道神奋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神迹，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神迹。
我今天怎么样能够成为神迹的一个管道？
今天我怎么能够成为神迹的管道呢？
当神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的时候，
当神说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的时候，
我在思想那一节圣经，
我就思想一节圣经，
我发现那节圣经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
我就看到这节圣经有两方面的解释。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
在八零年代，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开放的机会。
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开放的机会。
那么那个时候我在波士顿牧会，
当时我在波士顿牧会，
有机会接触许许多多第一批从国内出来的一些学者，
有机会接触很多第一代出来中国离开中国的学者。
那么有一次我跟一个学者在谈，
有一天我跟一个学者在聊天，
他就告诉我，
他就告诉我，
说李牧师，请你不要跟我讲神。
李牧师，请你不要跟我讲神了。
他说我是个无神论者。
他说我无神论的。
我们今天可以天南地北谈，就是不要谈神。
我们可以天南地北都讲，不过不准讲神。
我说没问题。
我说没问题啊。
那么我们就开始在一起在谈话。
我们就开始去聊天了。
那么谈到一个地步。
谈到一个地步。
我就突然上帝怜悯我，给我有一点点小智慧。
我就得感到神都怜悯我，给我有一点智慧。
我说你刚刚告诉我说你是无神论。
我就说刚才你告诉我听是无神论。
我说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一个绝对真正的无神论。
不过我认为其实全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绝对的无神论。
他说李牧师你就错了。
他说牧师你讲错了。
他说我就是无神论。
我就是那个无神论的人。
那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来谈一下，我们来研究一个问题。
牧师就说不如我们来谈谈这个题目。
我说我们跟神下个定义好不好，
不如我们先同神做一个定
义。什么叫神？
什么叫神呢？
他就讲了很多怪力乱神，讲了很多迷信，这个就叫神。
他就讲了很多怪力乱神迷信的事，他说这个就是神了。
我说这是一部分的定义，没有错。
不过我说其实这个是一部分的定义。
我说我的定义有一点不一样。
不过有点不同。
我说什么是神呢？
我说什么是神呢？
是一股力量，
是一股力量，
是一个信仰，
是一个信仰。
那么他这个力量和信仰左右我们的人生观，
这种信仰和力量左右我们的人生观，
那么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那这个就叫神。你同意不同意？
这个就叫神了。你同不同意呢？
他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都有点道理。
他说你这样讲的话就比较好听一点。
他说你这样讲呢，听起来顺耳一点。
那我就告诉他，
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说你是个信神的人。
我说其实你是信神。
他说我已经告诉你我是无神论。
不过他说我其实告诉你我无神论。
我说这个无神论已经成为影响你的价值观，影响你人生观的一股信仰和一股力量。
他说其实你这个无神论已经影响你的价值观、人生观的一股的力量了。
我说无神论就是你的神，对不对？
其实无神论这个就是你的神。
他哑口无言。
他就立刻哑口无言。
他说还是你们牧师口才好一点。
他说你牧师真的口才真的好了。
他不肯认输，还说牧师口才好一点。
他不肯认输就说牧师口才好。
那天晚上，
在那天晚上，
我就想到这一节圣经，
我就想起这节圣经了。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神，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神，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一生认为是影响他价值、影响他人生方向的一些东西。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生价值观的东西。
大地震前两年，
大地震前的两年，
神宣告说，
神就宣告了，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迎接你的神，
是你的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去传福音，
要让他们知道，要让他们知道，
要俾佢哋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神。
什么是真正的神？
第二方面来看，
第二方面来看，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你当预备迎接。
对我们这些信真神的人来说，
对这些相信真神的人来说，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我们要预备迎接主。
我们要预备迎接主。
我们要怎么样见他？
我们怎么见他呢？
在这十天的时间里面，
在这十日的时间里面，
让我们很严肃的来思想，
让我们很严肃的来思想，
让我们客家人好好的思想，
让我们客家人好好的思想，
让我们全世界的华人好好的思想，
让全世界的华人好好的思想。
上帝给我们13亿的骨肉同胞，
神给我们有13亿的骨肉同胞，
我们需要向他们还福音的债，
我们需要向他还福音的债。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真神，
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真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